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我是罗文辉。从今天开始呢，就由我来播讲《希伯来书》这卷书。好，下面的时间呢，请你准备好你的心情啊，我们一起来听《希伯来书》研读。
基督比天使、人间的圣仆和祭司更超越，基督的真道比犹太教更好。信徒应该怎样跟随这位超越的基督呢？信徒应该坚守自己的信仰，并且带着无比的盼望过信心的生活。为你送上《希伯来书》研读，以美国各个他山教会的稿件为蓝本，由罗文辉播音。
当我们翻到《希伯来书》第一章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呢，这里没有作者的名字。那这一点呢，在圣经权威人士中间呢，曾经起了一些议论。有些学者呢，他们持不同的意见，但是呢，这里真的没有作者亲笔的注明，那所以呢，我们也没办法知道到底谁是真正的作者。有的人认为是保罗，我也比较接近这个意见，但是呢，这个不重要。要紧的是，这卷书呢是真正神说的话，这一点呢就值得我们去采纳了。就好像在新约圣经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五章二十一节那里说，你们应该凡事查验，持守那善美的。谁是作者不重要，说实在的，圣灵才是真正的作者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也说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。那这是一本好像书名所说的写给希伯来信徒的书信，写给希伯来人当中的信徒。但是很奇怪很有趣的呢，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呢，还持守着犹太人的律法。事实上啊，这些人企图给外邦人灌输犹太人的法律。比方在安提阿教会里面呢，这些人宣称不守摩西的律法，不受割礼的人呢，就没办法得救。他们这样呢，就想分裂教会。耶路撒冷里面的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混合，在文化习俗里面，他们还保持着犹太人的身份，比方，不跟那些外邦人坐席啊，禁止吃某些肉啊，上圣殿崇拜啊，等等等等。耶路撒冷的教会还是继续的保持圣殿礼拜这个习俗的。有些人呢，他们高高兴兴的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，又重蹈覆辙的供奉祭物，做圣殿的崇拜。所以呢，这本书的作者对希伯来人重申基督教的教义，就指出说，远离耶稣基督而再一次回到犹太人的宗教系统里面，希望得到拯救，这一点呢是危险的。而且警告那些已经尝到天上事物的美好，又重返在地上借着祭司供奉祭物的人，圣经宣告对这些人的赎罪的祭啊就没有用了。因为呢，基督只一次献上自己成为众人的祭。这本书开头呢就已经承认了神的存在，就好像整本圣经根本就不需要特别去证明神的存在，因为这是非常无聊的，就好像呢，你不需要证明你自己的存在一样。但是有时候呢，人呢会落到这种奇怪的境况里面。假如你没有这个身份证，或是出生的证明，那你呢，比方在美国呢，就要向政府证明你的身份，这是非常困难的。你必须经过许多法律上的麻烦的事情证明，但是对于神呢？圣经不需要证明神的存在，事实上神把他的话传给我们就足以证明他的存在了。那现在有两个假定，就是呢， 神的存在和神开口说过话，那是两个假定的事实。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呢，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这本书一开始啊，就承认神在不同的时间用不同的方法对人说话。旧约记录的呢，就是神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法晓谕众人的信息。在创世纪里面，我们发现神借天使对人说话。创世纪里面呢，没有先知啊，神是借着天使对人说话的。天使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啊，使者，是神使用这些使者传话给人。那稍后呢，好像在出埃及记里面所记录的，神开始借着受膏者对人讲话了，比方摩西了。摩西上山取得神的话语，然后下山告诉众人。当他们看到西乃山冒着火焰、密云和角声的时候呢，非常害怕的，他们不敢接近这个山。出埃及记的24章3节说啊，摩西下山，将耶和华的命令、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，众百姓齐声说：“耶和华所吩咐的，我们都必遵行。”所以呢，神借着像摩西和约书亚这样的人呢，晓谕人们传达神的话。然后呢，神又借着祭司晓谕以色列的子民。很多时候，他们想要知道神的旨意，他们就会去问祭司。祭司呢，会借着乌林和土民询问主的旨意。在旧约里面，随着时间的进展呢，神借着先知晓谕人们。不同的时期用各种不同的方法，有时候神以非常有趣的方法来比喻的在以西结书里面呢，神呢借着这个先知以非常奇特的方法来晓谕人们，那里说呢，假如他们不遵守神的话，神就会吩咐以西结侧卧一边一段时间，之后又翻过来侧卧另外一边一段时间。神呢，要以西结承担以色列民族的罪孽。神呢，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法晓谕我们，而在末世呢，也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。神给人最后的启示是借着基督传达的。换句话说呢，我们想要知道有关神所有的一切呢，我们可以借着那启示神的基督而得以完全明证。耶稣来临给人们带来了神的最后和最终的最要紧的信息，那岂是帮助我们认识神。那假如人要了解神，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或者借着耶稣而得以解决。那在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二节又说了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，借着他的儿子给我们启示，胜过其他一切启示啊！借着他儿子的启示，胜过借着天使的启示。希伯来书开始的两章就指明圣子耶稣基督超越天使，在第三章呢，他要指明圣子耶稣基督超越摩西。摩西是一个人，他能够领导人去到那个应许之地，但是呢，他不能领导他们进入这个应许地，他只能指向那块地，把人们带到那应许地，但是呢，他自己不能领他们进到那块地。神借着耶稣的启示超越约书亚，约书亚呢能够领他们进入那一块地，但是不能领他们进入安息。在第五章的开始指明耶稣胜过祭司，在第十章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这个祭司的职位跟立位祭司的职位的比较，而且呢也指出是借着耶稣基督的，我们有一个更好的约、更好的方法、更好的赎罪祭。圣经说，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。从中呢，我们可以找到七个以下关于耶稣基督的事实。第一，神立他承受万有。 第二，神借着他创造诸世界。第三，他是神荣耀的。第四，基督是神本体的真相。第五，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第六，他洗净人的罪。第七，他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的一个光辉。那你可以参考第一节到第三节。神的国，那荣耀的国还没有来到，神呢就借着先知显示了一些有关将来的国度的一些观点。神打开了小窗户，让先知走进这个时光的隧道里面。他们看到了神荣耀的国，在那里，在这个世界里面呢，人可以和平相处，交易上呢不会受到咒诅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很自由地索取他所需要的，每一个人的需求都得到满足，人与人之间有着爱和谐，在这个世上没有疾病，没有物质的损害，一些瘸腿的呢也会为了喜乐而跳跃，哑巴的呢也会唱歌赞美神，失明的人、盲人也会看到神的荣光。这一切呢，先知们都看见了，他们看见神已经订立了耶稣基督统治这个世界，带来荣耀，是一个荣耀的国度。耶稣基督将成为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。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七节那里说，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，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所以呢，他们已经预知神把将来那个荣耀的国度实现出来。基督呢承受万有，而我们却在基督里面，因着基督我们被收养成为了天父的儿女，因而跟基督同坐后嗣，神立基督承受万有。然后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的下半节说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。耶稣基督是神创造世界的代理者。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说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哥罗西书告诉我们，万物都是靠耶稣造的，一切万物借着他而造，又是为他而造，万有也靠他而立。在这呢，我们知道他是万物的创造者。接下来我们谈到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。在某一些版本的圣经里面呢，你会发现呢，光辉灿烂这些字眼。那光辉灿烂是什么意思？在希腊文里面，这个字是两个字组合而成的。第一个字呢是无比的，第二个字是光亮的，也就是说神无比的光辉，无比的光亮，在神的周围有非常卓越的灿烂，神的荣光是那么明亮的，以致人不能感知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人没办法接近或者接受神所发出的光。在天上，我们将不再需要来自太阳或者是月亮的光，更不需要这个灯光了，因为神的羔羊就是光。这个光呢，是从耶稣基督的荣光而来的，将会呢照亮整个天国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万物都发亮啊，荣光与神同在。那就好像旧约所记载的，神的这个荣光呢将会照亮会幕里头的至圣所。当时的人们建造会幕，为的是让祭司能够从外面的院子进到帐幕里面的至圣所。那第一个房间呢是15×30英尺，在摆放陈设饼桌子右边有12块面饼，每个饼呢代表一个宗族，一个支派。进入至圣所的幔子呢的前面摆着香坛， 左边的灯台上摆着七个金灯台，代表着照亮整个圣所的圣灵。但是呢，当祭司走进这个幔子里面的至圣所的时候呢，里面是没有蜡烛的。这里面有约柜和基路伯，还有神的荣光照亮着。耶稣就是神的荣光。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九节说，他是神本体的真相。耶稣说，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他是神的形象，今天我们可以说他跟他的老爸是一个模子做的。他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呢，相信耶稣相当于接受神，相反的呢，你不相信耶稣就等于拒绝神。因为耶稣呢是神本体的真相，你不能爱神而恨神的儿子，你不能接受神而拒绝神的儿子，他们是好像包裹在同一个包子里面的。而你要这个呢，就不能丢掉另外一个，他们是连在一块的。你不能认子同时呢又否认父的。
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，他为我舍命使我能今天过。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父，他好疼爱我，他以慈爱安慰我。我相信圣灵是我的安慰者，他时时同在温柔地牵引我。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，一生敬拜你，活出最美的旨意。我相信，打开心门来接受，选择这上好的福分。我相信我的生命意义不同，一路上有主来陪伴我，永远不离开我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，与你读经、查经、研经，活出圣道真意义。尼哥底母与耶稣谈重生。听众提问：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和尼哥底母谈重生那段经文是什么意思？
陈安老师解答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陈安。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，
约翰福音三章一到九节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，是犹太人的官。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，拉比，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，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，无人能行。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尼哥底母说，人已经老了， 如何能重生呢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？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我说你们必须重生，你不要以为稀奇。风随着意思吹，你听见风的响声，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。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。尼哥底母问他说，怎能有这事呢？
约翰福音三章一到十五节的中心思想是重生的奥秘和途径。第二节，尼哥底母表明他敬仰耶稣是因为耶稣所行的神迹表明耶稣有神同在。第三节，耶稣回答时引导他去思考重生这个重要的课题。重生可以有两个意思，一，直来至神的主动和能力；二，重新和再次的意思，得着神所赐的新生命，就是得以进入神的国，就是神治的国度。不过第四节，尼哥底母的思想仍然停留在人在肉身的出生方面，不明白人如何可以再进母腹出生。然而耶稣所指的重生是超越人自然的生育过程，是依靠从神而来的力量而达至灵命的重生。第五节，耶稣说人要从水和圣灵生才能进神的国。水可以是指洗礼，是人在重生之后为主做见证的经历。水和圣灵都与人的悔改和神的赦罪有关，所以一个人要认罪悔改并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才能得神赦免并在神的国里有份。正如第七节说，人必须要重生才可以进神的国，这是得救的唯一途径。
约翰福音三章十到十二节，耶稣回答说，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，还不明白这事吗？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，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，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。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，你们尚且不信，若说天上的事，如何能信呢？
第十节，耶稣指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教师，理应知道这属灵的道理，但犹太人连地上的事，就是水、肉身、风等比喻也不接受，又怎能明白重生这等天上的事呢？
约翰福音三章十三到十五节，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，没有人升过天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
摩西在旷野举蛇的事件是犹太人熟悉的事，记载在民数记之中。
民数记二十一章四到九节，他们从何尔山起行，往红海那条路走，要绕过以东地。百姓因这路难行，心中甚是烦躁，就怨毒神和摩西说，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使我们死在旷野呢？这里没有粮，没有水，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。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，蛇就咬他们，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。百姓到摩西那里说，我们愿毒耶和华和你有罪了，求你祷告耶和华， 叫这些蛇离开我们。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，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。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，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。
这铜蛇在当时是以色列百姓得救的途径，他们只要凭信心一望铜蛇就活了。不过铜蛇本身并没有使人活着的能力，唯有神才能使人活过来和永远活着。唯有那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的羔羊才可以使人永远活着。约翰福音三章十三到十五节所提到的人子是指耶稣基督自己，唯独信靠那被钉十字架和被高举的耶稣基督，在基督里面才可以得着永生。
你找到什么啊？
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，有圣经六十六卷书的讲解，圣经专题和每周的话题，简直是我随身的圣经老师啊！
哇，那我也要下载
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。
又要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劝勉。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。真道分解，与你同行主爱中。
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翻看希伯来书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个作者呢经常提到旧约圣经。因为呢，希伯来书的作者真的是要把旧约圣经所记载的一些真理呢，有一个重新的注解，重新的解释。那我鼓励你呢，多看看旧约圣经，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呢，先看旧约圣经，看了以后再读希伯来书呢，我想你就更容易吸收里面的内容，更容易明白希伯来书里面的真理了。好，今天就跟你谈到这儿了，下回再见。
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，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。电邮地址 zhendao@liangyou.net， 真道 @liangyou.net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。